我们今天早上啊，非常的特别，因为有我们的董事，也有我们的校友啊，一同来参召会啊，也要给我们有分享。我们今天特别很高兴啊，孙慈霞在我们当中，不但他自己来了，也把他的小儿子也带来了，刚刚满月啊，英文叫 Layton 啊，中文名字还没有定啊。Betty 啊，在后面，我们要不要请 Betty 过来一下？我们啊，看一看这个啊，小婴孩啊，很可爱的，刚刚满月，哈利路亚啊，感谢主啊，真的神成就他们的心愿跟祷告啊，把这个儿子赐给他们啊，我们感谢神啊，哈利路亚啊。那我们的董事 Olivia 啊，从神学院一开始，我们真的是同心合意啊，就是为这个神学院来祷告。来摆上，那么感谢神啊 ，Olivia 不单啊是神圈的董事，也是过去多年真的是为我为我们的家庭祷告，在各方面的帮助爱心，我们真的很感谢神。神透过他不单对神学院有意向，他对传福音，在他的医院常常跟病人传福音啊，真的结出许多的果子。所以我们今天啊很高兴有他们两位来到我们当中。那么刚才他们的默契是让孙弟兄啊先分享，所以我就把时间先交给孙弟兄。
感谢主能够有机会能够在站在这边跟大家一同来学习。其实我应该在台下啊，但是王一暖王师母就有这机会让我也来这边有一点点小小的分享。那我觉得神学院的日子是很美的日子，所以我很怀念那段日子。那个时候可能不是像在这边这样这么好的地方，那个时候是一个开始是很小一个 office， 那我们当中有一些比较老的可能还是记得那个地方。那这一次站在这边，我就为了神学院非常感恩，为神这样带着神学院一步一步的发展，我们相信神在这神学院有美好的托付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天父，你爱我们有美好的托付到每个人的身上，透过神学院的装备，你要让每一个人在你面前被你自己所重用。主啊，在你面前都成为贵重的器皿，你要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在这段时间我们所需要的力量，我们所需要的 support， 我们精神上的，我们财务上的，我们肉体上的，我们一切的一切，你都要来帮助我们。因为我们帮助就是从那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，与我们同在。祷告圣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今天所想要跟大家我们一同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啊，是在出埃及记，希望大家可以翻一下哈，出埃及记第八章。我很喜欢出埃及这本书啊，因为这个书一切就切两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就是神怎么样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，就是讲到他的救赎。而半呢就进到另外一个光景，就是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个救赎的主，我们怎么来侍奉他，我们现在站在这里，我们该怎么来面对我们的神，我们怎么用我们的生命来侍奉。所以一切两半，救赎跟侍奉。所以站在这个当口上面出来，从这个世界里面要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见法老王在埃及有很多很多的限制，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好像要强留以色列人不让他们出来。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啊，神就差遣摩西去，然后呢让法老把这些人释放出来，结果呢一灾两灾三灾四灾一直来，最后到十灾总算就把他们带出来了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埃及好像是一个世界一样，就一直抓着以色列人一步一步的不肯放。我们来今天就来思想到我们来看一下好，这有些地方值得我们来仔细的思想。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第八章好第二十五节，他这边讲到说，出埃及记第八章好二十五节，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，你们去在这地是祭祀你们的神吧。摩西说，这样行本不相宜，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。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为祭，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？ 我们要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，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要吩咐我们的祭祀他。法老说，我容你们去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只是不要走得很远，求你们为我祈祷。好，这是第一次啊，这是已经到了这边应该是第四个灾了哈。前面几灾法老都没有看在眼里啊，因为摩西会这个会变的，他们的行法术的也会变，一灾两灾都会变，到了第三灾呢好像不行了，好像这些法术的跟不上了，变不出来了，然后呢这些行法术的就说这可能是神的作为啊，但是法老没有摆在心上。到了第四灾以后，我们看见哎呦，这个法老这下子心里就变过来了，因为苍蝇怎么只有在埃及人的地方有，为什么这个时候以色列不一样，以色列的地方他们住的歌山就没有这些事情。从此以后法老的眼睛就觉得被打开，他就看见一件事情，以色列人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他就在想到说他们可能要去，但是呢你们告诉我们说你们去祭祀了，你们不要到外面去，你们好不好就在这里祭祀，在这里侍奉你们的神，你们不要到外面去。这就是世界让我们今天看见的第一个陷阱，或者是说第一个抓住我们的地方，就是你可不可以就在这个世界侍奉，你可不可以就用你的自己的想法，用你原来的观念，就用你自己的肉体，用你自己的想法来侍奉我们的神，侍奉这个独一无二的真神，可不可以这样子就好了。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些以色列要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要把这些都在神面前，实在要看见怎么样能够在神面前有一个很摆下的一个侍奉，能够在让他们在这个地方，不只是这个地方是要出去，而且呢他们的心也要更新而变化。所以他到后面讲到就是说他们要照什么来侍奉，他要照所吩咐我们的来祭祀我们的神，要照神所吩咐的来侍奉。所以他在埃及的时候，他们要那些很多很多的，他们是一个农业国家，所以有些背景，他们是个农业国家，所以他们这些祭物啊都是很多时候用蔬菜水果来祭啊，所以这些他们要这个在埃及要侍奉的话，那就没有办法侍奉这个地方，所以他的 mindset 根本就不一样。这个地方他们要用的是菜蔬水果，但是呢到了以色列人的想法，神的计划里面呢要用的是什么，当然是要用牛用羊来献祭，但是这个牛跟羊呢在埃及便看成是一个很珍贵的一种祭物，他们把牛跟羊看得很神圣，好像那个圣物啊，我们因为 Holy Cow 啊，很神圣的东西拿去献祭，他们觉得这个很亵渎的事情，所以他们站在那个地方没有办法用这种方法去侍奉他们的神，所以摩西就说要出去侍奉，不然的话呢会被埃及呢就用石头就打死了，会遭到很大很大的逼迫。但是呢这是当时的背景，我们怎么去侍奉我们的神。当时的我觉得还好他们出来的话呢，他们还在那边用他是神的，是神的羔羊，我们就搞不清楚了。所以呢他说要出去，要用神的方法来侍奉。今天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，我们不再是用牛跟羊在侍奉，我们侍奉的是这个永生的神。但是呢在罗马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他说我们弟兄们哈，用神的慈悲劝我们要怎么样，要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这是神要我们献的祭，是身体的活祭，是一个圣洁的祭，是不提捆绑的祭，是摆下一个我们的肉体能够来侍奉我们的神。所以当我们来侍奉，当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，或者我们在机构里面，不管怎么样，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很多很多的时候，我们所要经历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个侍奉的人，侍奉的人是什么人，是需要是一个被摆下被试炼过被修剪过，一个肉体已经慢慢慢慢褪去不再被肉体捆绑的人， 不像在埃及被肉体捆绑的人，要用这种心态来侍奉。所以我们会遭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，尤其在教会里面可以发现很多很多的这种问题，都是什么问题？不是钱财的问题，也不是场地，也不是这些物质性的问题，很多的时候发生的问题呢，你发现都是人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讲白了就是肉体的问题，因为我们都被肉体捆绑。你可以让弟兄姐妹或者同工之间，有时候一句话，有时候一个想法，一个作为，就让对方就受不了。弟兄姐妹之间，那有时候呢，这个如果是传道人的话还好，他可以去帮助，但是传道人如果没有干净的话，自己不干净的话，还在埃及那个地方侍奉的话，他的侍奉是很难的侍奉，因为他会搅在那个里面，搞不清楚，他也用了他的肉体跟大家一起来获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整个教会没有办法兴旺，整个教会就不能蒙神的祝福，因为这个教会是在埃及，不是出埃及的教会。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，特别讲到摩西说，我们要走什么？我们要走三天，我们要走三天的路。你会发现出埃及一走走了多少？40年，哪里没有回来？没有再回来了。为什么这边走三天？我一直思想神啊，他们讲三天是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他们就说三天三天？他像在那个荆棘火焰向摩西显现的时候，就说你要三天，三天做什么？后来我就思想到说，这三天在我们圣经里面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吗？讲到什么？讲到我们刚过的这个复活节，讲到三天耶稣埋葬，三天怎么样从死里复活，得到什么新的生命，整个人被改造的生命从里面出来，经过多少？三天。所以就想到说，当我们在神面前侍奉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走三天的路程，因为什么？世界就在后面，你一定要离开什么？三天你才怎样，我们才能够埋葬，经历神的同埋葬同复活，我们死的透了，三天我们能够到外面去侍奉他，已经肉体离我们就越来越远。所以这是我们一个侍奉的人在外面，我们真的需要很努力很小心的地方，就是这个我们的肉体，我们一定要摆下来。所以这是让我们看到第一个，在侍奉后，这个侍奉的人必须要是一个干净，是一个不受肉体捆绑的人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第二段。好了，当我们一个侍奉的人搞对了，你可以出来侍奉了，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？当这个世界看这个人已经慢慢离开世界了，他下一步要做什么？我们来看到在出埃及记第十章，我们接下来翻第八节，这边是讲到那个蝗虫之灾。好，讲到蝗虫之灾，第八节开始讲，他说，于是摩西亚伦被召回来见法老，法老对他们说，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但要去的是谁呢？那要去的是谁呢？摩西说，我们要和我们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，且把牛羊群牛群一同带去，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。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，但是法老的回答是什么？不可都去。哈，第十一节，不可都去，你们这些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，不要都去啊，你们这些壮的男人，你们去就好了。好，这是第二个事情，当世界要来抓我们的时候，第二个事情就抓我们的什么？抓我们的家，抓我们的家。我们刚刚讲到我们是一个侍奉的人，我们现在要看到我们是一个侍奉的家，因为实际上在圣经里面不断的出现，家是一个侍奉的单位，不是一个人是侍奉的单位。约书亚早就告诉我们说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怎么样侍奉耶和华。我们的是全家的侍奉，我们不是一个人的侍奉，不是好像独行侠到外面，像我们常常那个时候到我来练这个，在还在这边念神学的时候呢，我觉得很高兴，因为我当一坐下来的时候呢，我就听神的话，我就听很多很多的教导，都是我很想知道的东西，然后我就一直听一直听。但是我发现我们的家里在怎么样，有一个这个战场在家里面啊，这个夫妻妈妈跟孩子之间，孩子跟孩子之间哈，战场在那边打。那我们这边呢，好像世外桃源一样，很享受啊。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，我们的家没有办法在侍奉的当中呢，能够被好像被坚固啊。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，每一个我们要出来做神工作的人，真的要很小心，我们的家一定要 被看到，一定要被被保守。因为什么？好像这个家当初法老不让这些人走，就有点像不让这些他们的家人家眷啊走，就好像把他们当作一个人质一样啊，就抓着。所以你的心你就一直向着你的孩子，你向着你的家人，你们没有办法做一个真正完全释放的一个服侍。所以呢，神是很看重哈一个家。所以当我们在放眼这个世界这个时代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，今天真正的属灵战场很多时候大部分的时候其实是发生在家里面，是发生在家庭里面。怎么说？你会发现最近很多的议题啊，选总统啊什么，很多的议题，旧金山最热门的议题是同性恋的问题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去游行啊，那个有一次我们去游行嘛，很多人去游，几千人的华人去游行，我们就可以看到有的人过去就鼓掌叫好，哎呀旧金山就需要你们，有的人过去就伸那个中指给我们看。所以很两极化的，这个同性恋的问题在整个这个美国尤其现在越来越大。什么问题？这是什么问题？就是因为家庭破碎，没有一个美满的家庭，所以那个孩子长大就是一个残缺的心态，残缺的心理，所以他们的就会走上这条路。所以今天同性恋问题，我们不要说这是同性恋，我们就好像很好像他是那种人了。不是，同性恋告诉我们教会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提醒，一个 indication。他在那边挥手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？告诉我们说，教会啊，你要把家庭搞好，因为你家庭不搞好，这些问题就出来，不会断，而且呢，越来会越大。因为呢，不正常的心会影响到，会他再下去会影响到更多不正常的心出来。所以这是教会，这是世界向教会的一个反扑啊！我其实常常觉得是这样。当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没有好好的顾到我们家庭的时候，这个世界会扑回来，让我们没有办法承受。还有许许多多堕胎的问题，其实很多的问题。我常常就觉得说，我们在外面杀人啊，你一定这个杀人者死啊，不然的话被关起来。但是呢，你在家里面杀你自己的亲人没有关系，那就是所谓的堕胎，不是吗？所以很多时候我发现，我们真正的属灵战场，很多时候都在家庭的范围里面就会发生。这是现代，但是呢，对我们每一个侍奉人来讲，我们每个人的家庭呢、啊，我们也真的要很小心、很小心的保守。我常常觉得啊，这个有时候听很多的故事啊，说这些他们看他们的传道人啊，哦，在别人的面前都是很温馨的牧人、好牧人，但是呢，在家里面呢，通常你都看不到他，来无影去无踪。然后看到的时候呢，他常常是一匹大野狼啊。对别人来讲，他可以做很好的关怀工作，可他从来没有花时间跟他的孩子、跟他的太太好好的谈一谈，好好的了解他们的问题、他们的需要，好好的为他们祷告，好好的去探访他们，很少。所以我们常常会发现，很多的传道人他的家庭呢，到最后呢，因为没有办法兼顾到，变成他的一个网罗，好像在埃及被抓住一样，他的侍奉没有办法长久。当一个夫妻关系不好，当一个做传道人夫妻关系不好，你到外面你怎么去讲一些夫妻的道理？你的亲子关系不好，你到外面怎么去讲一些家庭的道理？这是世界今天你会发现大家最需要的问题都在这一块里面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每一个人的问题。你需要一个 model 在，当然就是传道的兄姐妹传。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要侍奉神的话，这个东西我们先要搞清楚，我们的家一定要兼顾到。我知道很难啊，很难，因为照我以前的想法，你的太太答应了，那就你就扛嘛，对不对？事情你就扛嘛，那就是我也不做声了，他就表示你就要扛了，对不对？那我发现呢，我们会经历过一段很像很难的一个过程，就发现说我们不能够兼顾这个家庭的事情。后来呢，我们就有一些 discussion， 我们怎么来解决，怎么来安排这样子的一些问题。后来我们发现是有一些办法来安排，让大家都知道说哪一部分我可以 cover， 哪一部分呢真的不行，我们怎么换个时间或者怎么样，我们来 cover 这些问题。但是我们的家、我们的孩子都需要我们，这是我们一个很根本的一个责任。我们家里没有搞好的话，我们不能侍奉教会。 所以看我们每一个人哈，当然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。我们的家，据调查，80%的传道人说他的侍奉让他们的家庭受到很大的影响，有八成，10个传道人有8个说因为这个侍奉我的家受影响。所以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在神的面前。还有就是说，当我们看到，我们记得在摩西刚要这个进到埃及去找法老的时候，出现一件事情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我们注意，突然之间插了一段话，在那个在出埃及记第4章里面讲，他突然插进一句话说，这个他这个神在旷野啊的路上啊，摩西住宿的地方啊，就遇见他，就想要杀他。你是现在这样天外飞来一刀啊，这个哪里人？他要去找法老，很好啊，结果呢，怎么去侍奉的时候神要来杀他，什么意思啊？你可以发现上下文啊，上下文在讲，就是讲长子的事情。当我们翻到那个出埃及记第4章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是很清楚啊。他说这个，他就是说这个摩西要去对法老说，这是我的儿子啊，我的长子啊，然后呢你要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，然后呢你还是不肯让他去，看哪，我要杀你的长子。接下来就讲到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，神就向他显现，遇见他就要杀他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的孩子的问题。我们这个家，你很圣洁，你可以很圣洁，你的家不够圣洁，你的孩子有问题，都会变成我们的网络在侍奉上面。当我们有一天，我们的家人，当你能够教养出真的很敬虔的孩子，比我都还棒的孩子的时候，我相信天国是很有希望的。然后你又再多生一点，对不对？那这天国就很有希望了。神的国度不缺工人，我们真正的门徒，我们的孩子先开始教养他们。所以我们最近也是常常学习啊，像我们家也是都固定下来，我们的 schedule 都有啊。我们什么时候夫妻要去 dating 啊？我们什么时候爸爸要带着孩子去吃饭，单 one on one 啊？每个月可能要排一次啊，我们都要把它写在 schedule 里面，因为你不写下来，你就不知道这事情多重要。写下来你就会去做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常常这样啊，就都排好了，现在都很方便啊，放开了，我们就写在里面。礼拜六到了哈，今天是跟太太约会的日子，小朋友呢就请人家带一下，我们就去一个早上 refresh 很重要。然后我们常常也带我们的孩子 one on one 去吃个午餐，很重要。我们要抓住他们的心，不然的话呢，这个心，他们的心就被世界掳走了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第三，我刚刚讲这个侍奉的人，本地的人，侍奉的家，这是一个家。我们再来第三个，我们来看侍奉的道路。我们来翻到同样第10章哈，我们来看见第24节。第24节，法老就召摩西来说：“你们去侍奉耶和华，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，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。”摩西说：“你总要把祭物和燔祭牲交给我们，使我们可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。我们的祭牲也要去，也要带去，连一蹄也不留下，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。我们未到那里，还不知道用什么侍奉耶和华。”法老现在说了，壮人可以去了，你们可以去啊，不是在这里，你们可以出去。现在呢，也让你们家里人出去都可以了。最后呢，请你把牛把羊留下来，把牛把羊留下来。但是摩西的反应很快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我要去，我用什么东西侍奉我都不知道，神要我献上什么我也不知道。我们要去那个地方侍奉的，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要带去，因为我不知道耶和华要挑哪一个给他。 Literally 就是这个意思，我不知道神要用什么东西，我不知道要用什么来侍奉耶和华。我们到了旷野，我们怎么去侍奉？所以这就讲到一个侍奉的道路。当我们来侍奉神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已经想好了啊？我今天我就是要做这个工作，今天我就是要献这个，我的祭祀就是这样，我的这个牛，我的这个羊，我就是献这样。我觉得还好他们都带去了，不然的话，当我们看到立位祭的时候，那个祭司犯罪是献公牛，对不对？那官长犯罪的话是献公山羊啊，那你山羊忘了带，你这怎么献？没办法献了，所以他们全部都带。所以摩西也是对的，很聪明，全部带去，因为不知道神要什么。这是一个什么？这是一个 open 的一个态度。 开场的态度，我什么东西都在神的手上，都不是我可以决定我要怎么样侍奉，我该怎么样走哪一条路，我怎么什么时间去侍奉，我的人，我的对象是什么，人是实地物，我要怎么侍奉，我在什么场所侍奉，我什么时候来侍奉，侍奉多久，全部都摆在神的手上。这是一个神要我们看到的一个态度，是一个 open 的。所以我常常觉得，我们当一个，我们在侍奉的道路上，我们很重要一个，就是第一个，我们要 be open， 第二个呢，我们要 be flexible， 神要什么我们都可以来做，我们都要做。我常常觉得神很让我经历一些很奇妙的事情，因为我以前的这个刚结婚，一直到刚结婚没有孩子之前，我是一个很怕孩子的人，我很不喜欢跟孩子小孩子搞在一起，我是觉得没有意思。然后呢，当我生了老大以后呢，有时候我的太太偶尔要出门，她会把老大交给我，说来就交给你，然后呢她都弄得好好的，要什么时候要干嘛，要干嘛尿布什么都弄得好好的，然后他就离开了。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就快 panic， 我就不知道怎么办，因为看那个小 baby， 我知道他万一不呼吸我怎么办，他万一哪里弄到要我怎么办，他万一大哭停不下我怎么办，我就很多很多的 worry，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一个孩子。然后呢，神很幽默，因为他一次呢就只加给你一个，多加一个，所以呢老大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哎这样不错，然后呢就给了老二，他就觉得说这样已经很够了，然后呢一次再给你一个，哎老三，然后呢你就觉得好像很多了不要了，然后呢他说没有关系再给你一个就好哈，老四，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可以到时候会有多少个，没有，我想没有人会知道，我们自己的家神要给我们几个孩子我们真的不知道。但是你要 be open， 就是说我是很 flexible 的，我以前很怕孩子，可是呢后来我发现呢，因为这些孩子，神就一直不断改变我，来教育我哈，怎么去带孩子，怎么去帮助孩子，一直到现在，当我们团契在我们家的时候，我们开了一个叫做儿童品格俱乐部，就是大人在这边聚会的时候，我们小朋友那边有个儿童品格俱乐部的 program， 专门教导孩子品格。我们要设计这些东西，很多时候要设计手工，要教小孩子，要去找资料，要什么。都是孩子的工作。我说我现在面对神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神是大而可畏的神，以前一个小 baby 交到手上会发抖，现在呢我们可以做一些儿童的工作，我们可以教养小孩，所以我们要 be flexible， 最后呢要 be ready， be prepared， ready for whatever showed up， 我们要 be prepared， 像什么，像埃及人，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没有说拖个拖三拖四，没有，当天晚上就离开，动作是很快的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像现在四月我觉得六月又快到了，是可能我们又有一批的同学可能要可以毕业，有时候我们在寻求工厂，到底神要我们去哪里，我们有时候好像这个第九灾一样，黑暗之灾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昏天地啊，我要去哪里侍奉，哪里是我的工厂，我的工作是什么，我那边想不通。但是呢很妙的一句话，这边讲什么，他说以色那个埃及人啊都昏天，对不对，那黑暗都摸得到的黑，但是呢唯独怎么样，以色列人家中有亮光，这句话我觉得真宝贝，对我们来讲，当我们摆开一切，当我们摆开我们所有的这些预定的想法，当我们摆开我们自以为是的观念，我的侍奉的道路都 open， 让神来决定，都 be flexible， 而且呢神让我们能够开始，我们就 be prepared 的话呢，神会让我们看到亮光，就像带那个亚伯拉罕出乌尔一样，一步一步走，一步才开一步，我们就看见神的带领就在那个地方。所以亲爱的同工哈，我觉得神也借着这出埃及记哈这段历史，就不断的教导我们怎么样做一个侍奉的人，能够脱去这些旧人，能够穿上新人，脱离肉体的败坏，能够有圣灵的果子结出来，能够来带领我们的教会。第二个就是我们这是一个侍奉的家，我们是全家的侍奉。第三呢，这是我们侍奉的道路是神拣选的，我们要 open， 所以盼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在神面前都能够有这样的领受，也能够蒙神的恩典跟祝福。谢谢。
我们非常感谢神，要看到侍奉的人、侍奉的家、侍奉的道路。那我真的会 做见证，圣弟兄跟 Patty 他们真的很注重他们的家庭，甚至他们虽然那么的忙碌，他们用 homeschooling 带他们，现在有四个孩子，我想真的很不容易 homeschooling 啊，要带他们很多的功课，陪着他们，教导他们，但是真的看到他们看重家庭儿女的教育。